今年的七一是中共建党90周年纪念，中共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对共产党进行铺金抹粉。然而，在中国特区香港却爆发了一场近22万人参加的大游行，重演了2003年反23条的气势。反观在中国大陆，中共刻意营造的喜庆，却掩盖不了民间的积怨。
7月1号下午，七一大游行让整个香港沸腾起来。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沿轩尼斯道进湾仔、金钟，最后到中环政府总部，绵延4公里。据统计，有21万8千香港民众参加了这场游行。今年香港七一大游行主题为“还我2012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曾荫权下台。这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举办七一游行以来首次在大会主题中要求特首下台。最近港府强推洗脑式爱国教育，建议选举递补机制代替补选和终审，法院首次主动提请人大释法等等。这一连串的亲共举措令民愤不断升温，港大民调也显示仅有30%港人信任北京政府，创下11年来的新低，特首的民望更是任内新低。
香港人一步一步的成熟，他们现在提出来的诉求呢都更直接，而且呢更坚决。比如说他们今天讲，就是说你我站出来没有不可能的，哎，他们就是非常有自信，而且他们还要提出来要改变命运。哎，这是以前呢我在历次呢七一游行中还没有看到的。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6月30号驻港部队在中环和维港两岸进行海陆空三军联合跨营机动演练。当天早上，载有手持步枪解放军的军车经过中环闹事，多部装甲车更在9点多上班繁忙时间在九龙弥敦道闹事行驶，让目睹的市民联想到了六四事件。而驻港部队声称，演练有助提升部队处理突发事件。
在香港来反恐搞演习，显然不是针对的恐怖分子，是针对的香港人，尤其是第二天就要我们香港人要七一大游行嘛。我觉得这个是中共对香港人的恐吓，没有用，因为你第一个吓不得香港人，可能还起反作用，香港人会非常的反感。
反观在中国大陆的七一是怎么一种景象呢？中共的90大庆给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安德烈留下的印象是发烧的红色。他在文章中说，从重庆到武汉再到边远的西北，到处都在唱红歌跳红舞，好像金钱熏染下的今日中国正在变，好像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只剩下一点文革的残余。那个时代全国一片红，暴力血腥残忍正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就在北京张灯结彩欢庆所谓的党庆时，在北京的另一个角落却演绎着不同的故事。
现在我们被那个上海市驻军办拘禁在那个北京市南站民政那个里面，现在已经被他们拘禁了几天了，也不放我们出去。崔国芳的母亲啊，80-90岁一个老人上访，被他们就是殴打。这样就是这伤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我们来跟共产党要回我们的财产，请共产党抢我们的财产还给我们，我们就是这个诉求和要求。共产党已经把我们的财产都抢了，抢要占要10年了，他们的庆祝90年倒蛮高兴的，我们10年流离失所，谁来为我们痛苦啊？我们这些很痛苦的反民啊。
香港的中国问题分析员李崇光发表在德国之声的文章说，中共早年靠暴动起家，今天在政治领域依然采用暴力革命手法予以统治的现实，某种程度上培养了许多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也就是说，虽然对中共不满，但却依然采用非理性、非和平的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新唐记者梁真、长春、郭靖采访报道。
中共面临接班人更替之际，各地政府除倡导红色旅游外，合肥当局甚至拿红绸缎包裹街树，重庆政府则纠集数万人花钱大办唱红歌活动。参加活动的民众却说，这是政治性不健康，是糟糕的活动。
在重庆近日则举办号称10万人的红歌会，
一位当天参加活动的重庆市民透露，民众出席活动是政府花钱强迫的。
带有强迫性的那个去的，他们的歌手或者红歌，他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歌颂统治者，这个很不健康的，很糟糕的。从内心讲，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唱那个歌。
红歌会上，人人手摇红旗，大旗小旗一片血红，让人恍如进入文化大革命时的时空隧道。
所谓的红歌颂党唱响中国，实际上仍然是使用的中共的老一套，把中共和中国等同起来，通过这个活动呢去炒这个所谓的爱国热情啊，然后呢继续达到巩固这个中共统治的这么一个目的。
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世林近日发表公开信，建议中共当局不应代表红色家族执政。他说，目下甚嚣尘上的唱红歌，从观念到做法都是把党通过色彩化引向极左化、文革化。而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介绍，目前出国的中国民众退党时也显得毫不犹豫。
其实我们在就海外的那些旅游景点，我们说可以化名也行，就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哈。他说这是我的护照名字，你就拿这个退吧。所以是一个巨大的民心所向，可以看得到的。
易容认为，使用真名或化名退出中共党员的人数已经相当多了，是时代潮流，民心向背使然。新唐人记者长春詹雅荣采访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6月30号发表报告称，中共最近加强了对维权律师的打压，手段包括吊销执照、骚扰、被失踪，甚至是虐待，以阻挠他们受理民主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等被打压的案子。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遭受的迫害。报告表示，今年2月份以来，中国有130多名活动人士和律师被拘留或者失踪。那些受到长期拘留的律师获释之后，拒绝对记者发表谈话，显示他们受到当局的恐吓。国际特赦组织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因为害怕中国爆发茉莉花革命而采取的手段之一。
国际特赦星期四在香港召开记者会，发表最新一份名为《违反法律，中国加剧镇压人权律师》的报告，指中共近几个月来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限制法律界的独立性，并镇压坚持受理人权案件的律师。
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贝凯林表示，中共近几个月对受理人权案件的律师的打压手段日益严酷，从停业、吊销执业证到骚扰、强迫失踪，甚至酷刑，借机拘押与宗教、言论自由等问题相关的律师，导致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强拆受害者等人士难以找到法律代理人。他指出，中共的镇压行为只会损害公众对其政权的信心。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表示，自今年2月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共政权已经到了一个歇斯底里的状态。近期一些被迫失踪的维权律师被释放后再遭软禁。
我相信他一定是受到很非常之粗暴、非常之不人道的虐待，同埋我亦有理由相信呢，今次他们连同个家人呢是完全是受到很严重的人身安全的威胁。出来之后呢，其实全部都是失去了基本的自由。
何俊仁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大陆维权律师的状况。他以著名大陆维权律师高志胜为例，2009年英国外相访问大陆时公开询问高律师的下落，使得高志胜得以有短暂的露面，可见国际的施压仍是有效的。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今年6月是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人权法》的订立20周年。香港人权监察周日举行论坛，与会人士指出，香港在司法、政治空间、集会权利、新闻自由等方面的基本权利受到大陆政权的侵蚀，日渐倒退。
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奇指出，虽然人权法能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但是香港的人权就像温水煮蛙一样逐渐被侵蚀，因为背后有一个集权政府透过不同的渠道进行渗透。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婷则以每况愈下四个字形容本地的新闻界。
最主要是因为新闻界有自我审查，同埋 政府对传媒的操控越来越紧要，而市民和新闻界亦都认同的呢，特区政府是比1997年的时候的港英政府呢对传媒是更加有影响力。
民主党副主席刘慧卿议员提醒港人要保持永恒警觉，
因为呢你要知道一路睇住，当你的人权呢是受到挑战或者摧残的时候呢，你要做嘢。
罗沃奇表示，现在连司法机关也受波及。他以法轮功的遣返案为例，
佢突然间同法轮功，唔好意思啦，打咗咁耐官司，啊，我原来一早已经毁灭咗嗰啲嘢啦，咁，哇，法庭 call 捞嘢啦，系嘛？但好可惜，我呢个法庭咧，闹完佢之后咧，吓就话佢哋违反咗坦白对法庭坦诚嘅责任，但系结果咧都系判政府赢。
与会人士呼吁市民7月1日上街游行，表达维护人权的诉求，展示人民力量。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本周一正式发出了针对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的逮捕令，同时遭通缉的还有利比亚情报机关负责人萨努西以及卡扎菲的儿子萨伊夫。国际刑事法庭指控这三人犯有反人类罪。评论者认为，国际刑事法庭的决定对于其他独裁者具有警示作用。
国际刑事法庭莫纳根法官认为，利比亚领导层的反人类罪行证据确凿。卡扎菲被指控使用追捕、虐待、大规模强奸等手段威吓民众。莫纳根法官还指出，早在今年2月，周边突尼斯、埃及等国民众抗议示威风起云涌之时，利比亚领导层就已经对本国可能出现的抗议浪潮有所准备，酝酿采用各种手段打击示威民众。关注独裁者卡扎菲命运的中国民众纷纷对国际军事法庭做出的这一决定拍手叫好。
这个逮捕令啊，我听到以后非常的高兴，这标志着对于这个卡扎菲这个集权国家一个合法性给予了正面的回答。对卡扎菲实行逮捕令啊，这标志着卡扎菲失去了合法性。
我觉得这个在有些基本的底线上说明了国际刑事法庭维护这些基本底线啊，那非常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我也希望这个见到卡扎菲尽快被逮捕，然后被押往这个海牙法院接受这种审判。
在他的这个枪炮之下死了那么多的平民，的的确确他应该说是个罪犯，尤其是个杀害平民的罪犯。对他这个发出逮捕令啊，是代表人类的一种正义，一种良心。在国际上开展各种恐怖活动，策划炸飞机，那么现在对本国人民也开始直接动用军队，动了飞机进行这个屠杀，而且呢，还把他的作为比作和中国的这个类似大屠杀，所以这个事情的就太意味深长了。我们希望他能够受到国际国内的正义力量欣赏，这样才能够显示正义这个是吧，往往迟到，但是最终必然会到。
评论者也指出，国际法庭对卡扎菲下达逮捕令，对其他独裁者是一种震慑。
我想是一种警示意义吧，不要以这个主权啊，比如不要以各种借口啊，就是说在根本性的这个问题上，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很多人的这个生命的问题上，我相信这个事情会对很多独裁者有一个警示作用。对，
其他国家起码来讲呢，引以为戒，任何这个举措，任何这个对人民对老百姓不要那个用武力去对待，一切独裁国家的统治者呢都具有这个警示作用。
评论人士也指出，中共在1989年六四运动中对平民和学生实行大屠杀，国际军事法庭对元凶也应当签发逮捕令，但是国际法庭出于多种考虑没有实施。从政治现实来说，国际军事法庭需要联合国大国的支持或者默认，而中共政权在联合国是常任理事国，因此难以对他进行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在3个月前就已经向国际刑事法庭申请对卡扎菲开展刑事调查。5月中旬，国际刑事检察官奥卡姆珀提交了一份74页的起诉书，要求发布针对卡扎菲的逮捕令。卡扎菲最终能否被捕并引渡海牙，目前还是个未知数。而同样遭到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现在受中共支持仍在北京访问。此前 原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最终在海牙特别法庭出庭受审，他被指控犯有包括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屠杀罪在内的60多项罪行。米洛舍维奇最后死于海牙监狱。新唐人记者秦雪、周平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带您关注一下欧洲的最新消息。6月27日下午，中共总理温家宝一行离开伦敦，抵达柏林，开始欧洲行程的最后一站。当晚在德国总理的晚宴楼前，一如既往有抗议人群。在柏林文学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穆勒等3位著名德国艺术家为公众朗读了艾薇薇·伯克的德文版，借此抗议中共政府的人权劣迹。请看来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西郊的利伯曼别墅宴请温家宝共进晚餐。这个请客的场所事前已引起不少批评，因为别墅的建造者利伯曼是二战前德国最著名的画家，也是犹太人。在纳粹掌权后，他辞去了国家艺术学院院长职务，来抗议希特勒的迫害政策。如今，一个独裁国家的首脑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受到招待，德国媒体和舆论觉得不妥当。晚宴别墅的门口也少不了抗议的人群，德国法轮功修炼者一如既往地要求停止在中国对这个群体的迫害，惩办元凶。差不多同一时间，在柏林市中心的文学馆，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穆勒女士通过朗诵中国艺术家艾薇薇的作品，也向中共来访者抗议人权迫害。和米勒女士一起参加朗诵的还有德国当代著名画家比斯基和诗人科尔伯，他们朗诵的是艾薇薇2009年在国内被禁止并删除的博客内容，包括他对四川地震中丧生的小学生的调查。文学馆里挤满了听众，折射出德国公众对中国客人来访的关注焦点就是中国不尽人意的人权状况。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云飞、君卓德国报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对英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6月27号是行程的最后一天。27号上午，温家宝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会晤，举行中英年度峰会。期间，英国人权团体的抗议浪潮持续升级，引起了不少媒体的关注。
今天是6月27日，也是温家宝访问英国的最后一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对面，来自英国的人权团体，包括自由西藏运动、民运人士和法轮功团体等，举行了抗议活动。温家宝在当天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会晤，主要目的是探讨双边关系和经济合作。据悉，会谈中卡梅伦还向温家宝提出有关改善中国人权的建言，并探讨了就人权问题建立对话机制。关于中共的人权状况问题，自由西藏运动的负责人斯蒂芬尼表示，
独立的大赦国际披露，在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权状况实际上是从1989年以来最坏的时期。人们要是公开在互联网谈论人权问题，或者是在大街上表达信仰自由的问题，无论是在北京、上海或拉萨，他们就会被任意的逮捕。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中国是一个普遍使用酷刑的地方，我们非常关注这些人权状况，希望在今天的会谈中被提及。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博士生邵江是民运人士的代表，对于温家宝这次访英的经济议题，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典型的国富民穷，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利益获得者是中共集团。相对于其他抗议人士的激昂情绪，法轮功团体显得很平和。
温家宝来访英国，法轮功学员今天在这里，举行和平抗议。我们的目的有3个：第一个是停止迫害法轮功；第二呢，就是法办江泽民、法办罗干、法办刘晶、法办周永康，因为他们是破坏法轮功的元凶。法轮功在中国已经被迫害了13年了，现在还在继续迫害。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让世人了解法轮功，法轮大法是好的。
当天的抗议活动也吸引了多家西方媒体的关注。温家宝在首相府与卡梅伦会晤之后，还会到皇家学会演讲。抗议人士表示，他们会一直追踪抗议，直到温家宝离开英国。新唐人记者文庆、冠奇，英国伦敦采访报道。
被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下令逮捕的苏丹总统巴希尔28号安然抵达北京进行正式的访问。巴希尔被控有5项反人类罪和2项战争罪以及3项群体灭绝罪。美国国会国际人权组织同声谴责中共继续支持巴希尔的做法。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如果北京欢迎巴希尔，就等于成为国际战犯的避难所。
2010年7月，国际刑事法庭宣布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第二次逮捕令，并增加3项群体灭绝罪的指控。2009年，巴希尔被控5项反人类罪和2项战争罪，增加的3项群体灭绝罪包括杀戮、严重的身体和精神伤害，以及对特定群体进行蓄意伤害并导致这个群体的解体。据联合国估计，大概有30万人在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的冲突中死亡，约2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到处流离。BBC 26号报道说，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指责北京邀请巴希尔访问，是对达尔富尔战争犯罪受害者的侮辱，并要求中共在巴希尔抵达后将他逮捕。中共拒绝根据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逮捕巴希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告诉媒体说，中共邀请友邦交国的国家元首访问合情合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德在星期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的立场是反对任何国家邀请或协助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人出访和旅行。而美国之音的报道提到，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说，中共没有利用他的影响力来阻止苏丹的种族灭绝，而且中共为苏丹的种族灭绝行动提供了资助，如阿拉伯民兵使用的武器。弗兰克·沃尔夫表示，可以说中共一手把巴希尔政府扶植了起来。据了解，中国进口的石油中有超过1/3来自非洲，而苏丹75%的石油资源在南部苏丹。南苏丹7月9号即将独立，中共正在设法与即将成立的南苏丹建立关系，同时也继续支持巴希尔政权。中共已经成为苏丹最强大的盟友。巴希尔出发前接受采访时还称赞中共帮助苏丹缓解了美国主导的经济制裁所带来的冲击。美国之音华盛顿记者艾德评论文章《中国支持流氓国家得到资源受到批评》中，他引述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非洲中心主任彼得·法姆的话说，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能源，中国也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感兴趣。非洲53国不久将是54国。在国际舞台上产生的外交影响以及创造一个更为多元化的世界，都更加广泛地有利于中共的国家利益。而北京长期以来也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盟友，津巴布韦与苏丹这两个国家都是国际制裁的对象。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向美国之音表示，在津巴布韦，中共获得从钻石到烟叶等各种资源。他说，许多中国农民目前在津巴布韦的土地上种庄稼，农产品出口到中国，而津巴布韦人民却在挨饿。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已经统治这个国家30年了。在历史上，苏丹总统巴希尔是第一位被国际刑事法庭发出逮捕令的现任国家元首，不过他并不是唯一一位遭到起诉的国家元首。阿根廷联邦法院2009年12月17号裁决下令逮捕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同时要求逮捕的还有中共610办公室主任罗干，两人被控在迫害法轮功中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新唐人记者周平、王明宇综合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这网上呢，什么郭美美这个那的，玩富的，玩这个的，玩红的，玩色的，甚至让和尚一块唱红歌的，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当初唱红的年代是老毛的年代，老毛的年代咱是什么年代？没饭吃，得用粮票买粮食。那也就是说呢，在物质供应上，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上是有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叫唱红，那个时候就要有精神食粮来代替物质上咱吃饭。现在为什么又唱红？我跟您说，有大麻烦，当官的人知道，当官人知道没招的时候，那 作为薄熙来作为他个人用了那么个办法，而为什么又在中央一级能够让很多人跟着跑呢？就是人今天共产党人疯了，他要不疯了绝不这样。但怎么个情况能够让他恢复正常呢？网上有条消息就分析卡扎菲这件事情，我相信如果卡扎菲这件事情当落在今天中共的头上的时候，落在薄熙来脑袋上的时候，大家伙的羊角风就好了。那德国之声呢有篇文章，它主要是分析了卡扎菲本身被发通缉令这件事情它所带来的意义。那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对卡扎菲的逮捕令是正义之举。这篇文章提到，这本身就加强了人们对迅速结束卡扎菲蔑视人权的独裁专制的这种希望。所以这里都非常提到两点，第一，卡扎菲蔑视人权，第二，卡扎菲本身的政权是个独裁的政权。所以我跟一直说，你把卡扎菲换一下，你换江泽民，换共产党，只要换一下，别的词儿都不用换，完全能套得上。那文章上来就提到说，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决定是符合他一贯立场的，同时也是伸张人权的一个胜利。五月中旬，那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官就已经发出了这种逮捕令，发出了这种请求，逮捕令的请求。而且该检察官直接提到说，另有证据显示呢，卡扎菲亲自下令袭击手无寸铁的平民。该检察官指出，那利比亚当权者卡扎菲指挥安全部队在不同的地点对和平示威抗议者进行了系统性的枪杀，而多年来卡扎菲用逮捕、酷刑和谋杀维持其统治的权利。这些你看看64，看看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看看现在一直正在发生的强拆，完全适合于各阶层各个层面的中共的党的领导，在那个地在不同地方的领导，在不同部门的领导，以至于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领导和过去的像江泽民这样的领导，你看哪条提到的对卡扎菲的指控不适用他们，完全适用。文章里还提到呢，基于对卡扎菲及其亲信的这样的指控呢，是出自于1200份文件和50多个证人，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则可以对自称为革命领导人的卡扎菲进行判刑，而前提就是国际刑事法庭对卡扎菲立案审判。所以这整个这些就凑齐了。我觉得凑齐这点最有意思的就是今天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咱就可以照方抓药。你们家房子被拆了，你就把被拆的过程，你们家房子的细节写一份东西，您不用到国内法，国内法院您不用去告，因为国内的法院是党的二奶，您给寄到海牙国际法庭去，您给寄到那儿去，您把您遭受的苦难寄到那儿去。其实我想说，六四被屠杀被迫害的家属，那99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家属亲人，那以及近些年来无论您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但是您自己的基本的权利被迫害了，您基本的权利被共产党的具体的官员侮辱了，您就给他把具体的官员列上，写上状告信，告到海牙国际法庭去。我跟您说，那个场面绝对是个场面，那是咱中国人真正的希望。而具体干坏事的人，他也就得到惩罚，而这种惩罚是人类一种公正的表现，就是这篇文章最一开始那位作者写说的那个道理。这样的通缉令是对卡扎菲蔑视人权以及维护其独裁统治权利的一种直接的答复，所以今天就是对中共具体官员的直接答复，如果您把他告到海牙国际法庭的话。那这篇文章最后是这么提到的，海牙国际法庭的起诉对后革命时代的利比亚来说是最明智之举，可以使得利比亚民众免受私刑和内战之苦。免受私刑，高志胜受到的酷刑就是私刑。今天所有被抓到局子里边的人，普通人，那些警察对你们施以酷刑，迫使他完成的这种力量 就是这种维护独裁政权的这种邪恶的统治的力量。文章还提到说，卡扎菲侵犯人权的罪行将在海牙通过法治国家的手段被绳之于法，国际法庭的决定不是进行报复，而是以国际法为依据，通过认真调查做出的一个公正的惩罚。共产党具体的官员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论他的仕途上、他的金钱上、他的家庭上、他自己的亲属关系上，凡是为利用手中权力获得施以酷刑来维护自己利益的话，都被适用于这一条。这就是最关键的。所以这篇文章最后结论也是这么说的，这也是对世界上所有专制独裁者释放出一个信号，有朝一日这段事实有可能成为获得自由的利比亚人的一段历史教材。今天您照方抓药写份材料告到海牙去，那已过20年，中国人的近代史的课本就被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受过冤屈的中国人如何结束了共产党统治，那是一份历史材料。您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这事儿未必管用，网上有另外一条消息冲着苏丹总统去的，而苏丹总统现在正在我做节目的时候正在北京访问，而管用不管用，他的行为就给您一个答案。这条消息是个短消息，文章题目这么说的，国际逮捕令是苏丹总统巴希尔迟到的原因。根据德新社的报道说，因为害怕被逮捕涉嫌战争罪而受到国际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比原定的日期晚了一天飞抵北京，对北京进行正式访问。原因很简单，当他从伊朗德黑兰飞机起飞之后，他突然意识到他的飞机将要经过土库斯坦，而土库斯坦是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签署国之一，所以如果他的飞机经过土库斯坦的话，土库斯坦就有责任派战斗机把他的飞机弄下来，把这位苏丹总统抓起来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去。所以他又一扭脸又回到德黑兰，转而取到这个巴基斯坦进入到中国。管用不管用，这哥们的行为就给您一个答复。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面，今天中共当官的得烟抽的利用手中权力迫害了咱老百姓的，那老百姓今天咱就一块写信给海牙，给海牙国际法庭，如果这样的通缉令对中共部一级、局一级以上的官员，只要他迫害过具体的我们普通的中国人的话，他又不敢面对像海牙法庭这样的场面的话，那这些人都会闷在中国不敢出境的。他所惧怕的就是苏丹总统现在所惧怕的故事，那绝对是个场面，那是一个好莱坞电影都拍不出来的大场面。